晚上呢，我是搬家最容易的一次。我从 Oregon 搬到加州去了。感谢主能够和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相聚啊，实在是心中充满了喜乐啊。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呢，主给我一点点的带领，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关于侍奉的事情啊。刚才我听我们弟兄领诗歌，他提到弟兄姊妹一同同心合意的传福音，我相信呢，在侍奉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经历主的同在，也享受了在侍奉中主带给我们属天的喜乐。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好不好请大家读一两处的经文，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22章。这是圣经中的最后一章，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事情将来都会结束，不再出现，但是有一件事情啊，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它要存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22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请大家同声的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再请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找着了好不好，我们还是同声来读这三节的经文。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我们晚上就读这两处的经文，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满心的赞美感谢献给你，因为你再给我们机会能够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的跟前。主啊，你是我们的亮光，主啊，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来到地上的时候，你告诉周围的人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亲爱的主啊，你的生命就是服侍的生命。你不仅服侍我们这些本来远离神堕落背叛的罪人，并且你今天也服侍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亲爱的主，你更在我们的身上教导我们学习与你一同来服侍，就是来服侍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把晚上的交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借着圣灵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 看见你自己，并且学习跟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启示录22章头五节的经文，我们看见那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中间的一个情形。我们看见呢，使徒约翰借着天使的指示，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街道当中啊，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同水晶。这一道河的源头是在父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从那里流出来以后呢，这条河流过的地方，它的两岸呢，他说这边与那边都有生命树啊，这个生命树呢结12样的果子，那么每个月呢都结1样的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那么他底下讲到，他说呢，在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里面呢，再没有咒诅。我们知道今天人活在地上，这个地因为人犯罪而受了咒诅啊，罪在人的身上是一个咒诅。所以人在地上呢，虽然我们也有欢乐的时刻，但是呢人这个痛苦忧伤难受的日子呢，可能比欢乐要多，那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但是感谢神，将来我们到了永世的里面，来到了新耶路撒冷，来到了神管制万有的那一座城中心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那里没有咒诅，而且一切的供应都在从宝座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那生命水的河呢，滋润万有，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取生命树的果子吃，主把这一切的丰富供应给我们啊。那么他讲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那么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他在那里说呢，是他的仆人们都要侍奉神。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想，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是回家的儿女，我们相见呢，我们彼此是家人啊。所以刚才 David 弟兄介绍我的时候，他不虽然说我住在加州哈，但是我不是客人，对不对？我们很熟很熟，我每次来一来我就住在 David 家里面，我回到他，我到这里来好像到他家就像回家一样。为什么呢啊？不是因为我跟他交情很好，弟兄姊妹，乃是因为他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也有神儿子的生命啊。就着肉身来讲，我住在西海岸，他住在东海岸，我来这里好像是到他家做客，但是我来聚会的时候，这里是神的家，那我见到的呢是家人啊。我在这里呢是家人回来，不是客人来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想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每一个人啊都会清楚认识，并且我们会经历的。你会发现碰见一个陌生人，但是你又感觉好像你跟他很熟悉，问了以后才知道他是神的儿女，你也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家人。所以呢，虽然肉身可能很陌生，但是灵里面你感觉好像认识他很久了，这个是得救的一个记号。但是在这里他讲到，我们呢到了宝座和羔羊的宝座，那神和羔羊的宝座面前的时候，神不再称我们为儿女了，他说呢，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啊。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比儿女有一个更尊贵的一个职分了。儿女只是享受父母亲给我们一切的供应和照顾，弟兄姊妹，现在做仆人呢，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的人，能够服侍我们的神，并且执行神的旨意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将来进入永世里面的我们的功用和职分。所以侍奉啊，不仅仅是今生的一些的事情， 我们一谈到侍奉呢，可能很多神的儿女们就想到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呢，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么我来做哪一部分，那就是我的侍奉。是的，那没有错，那个是很对的一个认识，但是侍奉比那个要多。侍奉啊，乃是一件永世的事情。我们今生如果我们懂得神对侍奉的心意，我们把自己摆在那个位置上面，在主的手中肯学习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职前训练。因为你真正的职分呢，是在新天新地，到了新耶路撒冷里面，那个时候正式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切的服事叫做职前训练。我们在主的面前啊，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意念，我们对侍奉啊态度和我们里面得着的力量，得着的扶持和供应呢，就远超过我们以往不认识的时候。所以今天一开头的时候啊，我要和弟兄姊妹提到，在这里呢，他讲到这一般蒙拯救能够进入永世里面，活在神和羔羊宝座的面前的人呢，他们乃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侍奉的第一个意义啊，是做仆人。那么若是我们今生我们仅仅是做一个被服侍的人，我们仅仅是做一个儿女，而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不认识，我们也没有进入的话，那么我们要进入永世之前呢，主还要再给我们有一段的补课的机会啊。所以有人讲呢，为什么将来有一个千禧年呢？那千禧年就是你活在今生的时代啊，神的旨意我们不明白，我们也没有进入，那么我们就离开世界了。那么主回来呢，为了要预备我们进入永世，能够得着那尊贵荣耀，做神和羔羊仆人的职分，那么主还要帮我们补课啊。有的人活，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在车上讲，现在的人呢啊都比较长寿，75岁呢叫做老少年啊，那么80岁还很强壮，90几岁还可以自己开车啊。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活这么长时间，你就可以把侍奉学好，那么将来呢，在千禧年里面就与主一同掌权，成为侍奉的人。如果我们把我们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轻忽了，在这个点上面我们不认识，我们呢不好好的学习，那么将来主说呢，你用1000年来学啊。所以我们看见侍奉是一件关乎永世的事情，而且呢是关乎我们将来在神面前的功用和职分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准确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什么是侍奉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交通第二个点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听在教会服侍的年长的基督徒讲到一件事啊，他们讲呢，基督徒啊，若是你懂得侍奉的话，你会知道侍奉就是生命。我那时候听不太懂，侍奉就是侍奉嘛，啊，为什么侍奉就是生命呢？后来在主的话语上面得着多一点的领受，多一点的造就，我就知道呢，我们信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让我上天堂而已啊，不是买一个永世里面的保险啊，我买一个门票我将来可以上天堂而已。信耶稣基督，神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救赎的旨意和目的，就是要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把我们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从圣灵重生了，得着了耶稣基督那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但是那个生命呢，在我们里面是幼小的，是一个婴孩的生命，那么他要我们生命长大成熟。我们知道一个人呢 生命长大成熟呢，需要栽培，需要训练，或者我们今天世俗的话来讲，需要受教育，好叫他将来长大了以后成为一个有功用、能承担责任的人。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明白主救恩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磨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么这个生命就必须要在我们里面逐渐的增长，并且长大成熟。那么这个成熟，你要得着这个生命呢，侍奉是那一条路啊。所以讲侍奉就是生命。有一些时候我们在真的进入教会的侍奉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句话是可以实际用我们的行动去体验它的。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服侍，那么早上的第一堂信息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分组的分享，就像我们在长岛弟兄姊妹的夏令会一样。那么我去参加一组呢，我那一组有一个姊妹，她就做了一个见证。她说我以前呢对于侍奉就是生命这件事情啊，我只是听说，但是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不太明白。他后来在教会里面开始加入了，他因为有负担爱儿童，他就加入了儿童聚会的服事，他就做老师。但是有一次啊，很早他们就排好哪一个礼拜什么时候谁要教课，那么轮到他的那一个礼拜呢，在主日之前他感冒了，完全没有声音，喉咙痛得不得了。他就跟主说，主啊，你帮我找一个代替的弟兄或姊妹。结果他联络了所有弟兄姊妹，大家那一天都各有岗位的服侍，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他问主怎么办，主说侍奉就是生命，你就去。他说主好，我就只要我不传染给别人我可以去。他就去了。他说他去，孩子们唱完诗歌，老师要开始教，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声音回来了。他好好的服侍，服侍完了以后声音又没有了。他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知道我需要休息，所以他医治我，但是他还要我休息，所以聚完会了，服侍完了，我就没有声音了。但是从那一次的服侍里面，他认识到不是他这个人在做事情，是在他里面基督的生命。侍奉就是生命。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认识这个，你爱慕在基督里长大成人，那你一定要爱慕进入侍奉。如果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不认识不明白，我们觉得呢这个是抓公差。以前我在一个大学的城市里面服侍，我们很多年轻学生很可爱的我们每个月也有一次的侍奉聚会。那么有些同学呢要考试啊，要有事情啊，就不能来。那么如果我们谈到教会有一件事情，大家都不讲话，然后就有人把那不来的人就让他自愿上去。我称这个叫做抓公差。我不晓得大家听不听得懂这个，听不懂这个就是服劳役的意思，别人帮你自愿，你就，所以呢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告诉你下个礼拜你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怎么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来参加侍奉聚会，所以我们就把你安排上去。弟兄姊妹，这种的态度服侍啊，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被这样安排的，他也都乐意的服侍，但是他得着的就不如他从心里面真正认识。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和弟兄姊妹简单的交通一下什么是侍奉啊。侍奉呢，刚才我们讲到在勇士里面，我们原来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的同伴，是耶稣基督的心腹的人，一讲到侍奉的时候就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做仆人。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想做仆人呢是一个卑微的事情，但是要看呢你是做谁的仆人，对不对啊。如果呢我今天呢是这边这个 一个计程车司机的仆人，那么我没有什么，对不对？他也是服侍别人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纽约市市长的他的机要秘书，也是他的仆人，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神的家中主栽培我们，我们是儿女。但是在神的政府的里面，我们是什么呢？是神的仆人。啊，弟兄姊妹，这一个意念呢，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啊，我们看见这一般做神仆人、做羔羊仆人的人呢，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和他们需要有培养的态度。啊，我想我们大家都不用解释哈，一个人做主人和一个人做仆人呢，他的态度、心态和思维方式呢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今天在地上受教育，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被训练了做自己的主人，是不是？做父母亲的都告诉孩子，我就盼望有一天你独立长大独立，对不对？独立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不用爸爸妈妈再来操心了。啊，我们对于做主人不需要学，但是做仆人呢，我们需要认识，还需要操练。啊，仆人呢需要有一个心态。啊，我稍微岔出去讲一点。啊，今天呢，啊，我们跟接待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吃早饭。啊，我姊妹就谈到了我们去年来纽约。啊，我们到纽约上周去，纽约上周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厨师学校，叫做 CIA， 啊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我想那个是美国最贵也是最好的一个厨师学校。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弟兄就带我们去看一看。哇，我说这个比这个不像学校啊，比一般的博物馆还要豪华，还要漂亮啊！啊，那么他请我们去吃饭。那一天吃饭吃得很舒服，他们带我们到一个房间里面坐下来，那个照顾我们的那个年轻人呢，真是非常非常的有礼貌，啊，他就学习怎么样服侍我们，他的态度非常非常的好，叫我们觉得好舒服，啊，我们还带着那弟兄他们的孩子还很小，吃饭的时候打打闹闹，我们还怕很丢脸哈，他这个照顾我们的 waiter一点都没有觉得我们是讨厌的，他服侍我们非常好。所以后来啊，我们就想多给他一点小费，他说我是不能收小费的，因为我是学生啊，你们可以评论我好不好，但是你不能给我钱，这是学校的规矩啊。你知道这个是他要学做仆人那个态度。我也碰过出去吃饭的那个 waiter 哈，比老板还凶，比吃饭的人还大。我跟他讲我需要这个，他说你自己看着办法。你看看哈，他就没有做仆人的态度，那么他就得不着奖赏，对不对？好，那到最后别人吃的不痛快了，不给他小费，他还骂人。那你看我们讲啊，这就是他没有那个做仆人的心态。如果今天你我不进入侍奉，弟兄姊妹，你永远不会知道将来在勇士里面做神的仆人该怎么做。我再讲，做神的仆人是像做君王。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啊，这个第五节的时候啊，他说呢，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做神的仆人呢是做王，但是你必须要有，你有王的尊贵，但是必须要有仆人的心态。所以今天我们进入侍奉了，这是进入侍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和培养。好，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呢，这些要侍奉神的人，第一个要认识神的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 这个宝座是今天我们一生要来认识的。我们不要等到将来一切呢信心所追求的事物都变成眼见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宝座。弟兄姊妹，神的宝座说出神的权柄、神的供应、神的丰富、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啊，弟兄姊妹，这些点呢，若是你我今生借着教会的聚会和我们肉身中在主面前的服侍，我们认识宝座，你就认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我们要认识神呢，要借着他的宝座我们来经历他。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啊，碰到一些压力，碰到一些难处，你知道我们人碰到这个时候就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诉诉苦。那个时候感谢主有带领我的年长的主的仆人同工们，所以有时候我就去他们家坐在那里就唉声叹气。他就说你什么事啊，那我就讲这个事情不这样，那个事情那样，这个人不公平，那个人给我这个苦难。我以为他会安慰安慰我，他怎么讲呢？他弟兄相信主在宝座上。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刚才讲的那些事情都是主权柄掌握安排给你的，从这件事来认识宝座。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开始认识主在掌权。啊，弟兄姊妹，若是你不侍奉，你就不会有这些事情。我再讲一个实际的经历，那个时候我在两个大学的校园里面做学生福音工作，他们也开始了有福音的聚会，那么也有我们也有夏令会。那么有一次我们夏令会两个校园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承担责任，那么我们开侍奉筹备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他已经工作的一个工程师弟兄啊，他谈完了以后他就举手，他说我有一件事很困惑，我们这一次谈了所有的安排，就是没有谈了预算怎么样。他说我们要去租一个场地，要这么多人参加，每营地要收我们那么多钱，那我们钱从哪里来？都没有谈预算，没有谈每个人要交多少报名费。我们就跟他讲说，这正是我们要交通的，我们一同做神的仆人，那么我们的需要我们借着祷告告诉神，认识他的宝座他会供应。他信不来，他真是信不来。他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好的弟兄，但是那天他很痛苦，他说那你们还要我做财务，我怎么受得了呢？他真的是，他说我从今天开始我可能晚上都睡不着觉。但是他的姊妹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他姊妹呢说不要担心，我们好好祷告。其他弟兄姊妹都说不要担心，我们好好祷告。等到聚完会了，他把奉献箱开完了结账的时候，他说我第一个要做见证，他就到台上来，他把数字读出来以后，他说我现在知道主怎么供应我们。弟兄姊妹，侍奉你才会认识宝座，宝座的丰富，宝座的爱会摸到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这不是等到将来你去侍奉主的时候你才学说，主啊这个需要怎么办，因为你今天已经认识他了。弟兄姊妹，若是今生我们不认识侍奉，不进入侍奉，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就有很大很大的缺陷。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他们是活在宝座跟前的人。第二个这一般将来在勇士里面有君王身份的仆人，他们的服侍第二个特点呢，他说呢他们要见他的面。第四节他说他们要见他的面，这个见呢就是天天和神和羔羊有一个直接亲密的接触。将来勇士里面这样，那么今生 我们要对主有一个亲密的生活。一个进入侍奉的人，你要维持在侍奉中的正常和滋润，并且满有恩典。弟兄姊妹，你我必须从源头那里得着供应，这个供应就是见他的面。我读早期的时候，我读一些基督徒的传记，我很受感动。有一个跟我们华人弟兄姊妹很有关系的英国人，叫做戴德森 Hudson Taylor， 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呢，如果我有1000万的英镑的话，我都愿意为着中国的灵魂献给我的主。他若是我有1000条生命的话，我都愿意为着中国人的灵魂献给我的主。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他得救了，他就感觉主给他的将来服侍的地方是在中国。他跟主说，我要服侍你，要照着你的方式来服侍。那么你的方式不是人的方式，所以他说，主啊，教我信心的功课。他就借着信心的学习，天天见神的面。他怎么学呢？在每一件小事上面。我记得有一个，他讲到在他传记里面讲到他一个经历，他那时候为了预备去中国服侍主传福音呢，他就去做一个医生的学徒。那个时候英国呢还没有这个医学院的这个样子的事，他们就去医生的诊所，天天跟医生学，做他的学徒。那么他的这个老师啊，也可以说是他的老板，这个医生是一个老医生，做事情呢常常会忘记事情，因为他都把注意力放在照顾病人的身上。那么他收戴德森做学徒呢，戴德森的吃住就由他负责供应他财务上面的需要。他是每个礼拜六要下班以前发薪水的。那么戴德森就跟主说，主啊，借着这个发薪水这件事，我要认识你，我要用信心。怎么用呢？他说呢，我绝不去提醒我的老板说，现在是星期六了，而且是下午4点半了，你还不发薪水吗？我怎么下班呢？我明天吃什么呢？他说我不要自己去提醒他。如果他忘记的话，主，这是你让他忘记，那你要另外供应我。如果他不忘记的话，我是借着祷告去跟主说，主，你去告诉他。他就这样，那真是熬练了，每个礼拜他都要好好祷告。他说，主啊，不要让我老板那天下午3点钟有个病人来，他就去看病就忘记了。他每个礼拜都祷告，结果一直他的老板都没有忘记，每个礼拜都给他钱。但是有一天呢，到了下午4点半了，他老板忙得要命，最后他要回家了，他老板也说，你就回去吧，就再见了。他没有发薪水，他跟主说，主啊，今天你考验我了。他想，我明天怎么办？弟兄姊妹们，在这些点上面，戴德森学会见主的面。他回到家，他就甘心情愿的喝白水，觉得很快乐。他说，主啊，我的身体一周末进食也没关系。但是主没有让他进食。第二天一早，邮差来了，有一个电报，打开一看，里面有一笔汇款给他。主听了他的祷告。弟兄姊妹们，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必定是一个亲近主、常常跟主说话的人。这个叫做见神的面。所以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服侍，你就有很多机会有话可以跟主说。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聚会生活里面感觉，为什么有些人祷告那么多话，而且他能够把他的话表达的那么的美，或者那么的 通畅，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呢？很可能我们没有进入侍奉。我以前刚开始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我就羡慕他们怎么那么会为别人代祷呢？我祷告来祷告去就那么几句话。弟兄姊妹， 这跟侍奉有关，这跟你是不是常见主的面有关。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看见他们在勇士里面呢，这些做仆人的儿女啊，他们见神的面。第三个呢，他说并且神的名字啊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啊，你知道我们的额头啊是最显眼的地方。旧约时代呢，如果一个奴仆啊，他的额上是有一个记号的，那个记号就是他主人的记号。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一般人神承认他们是属神的，所以神可以把他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那些呢没有学过的，或者没有得救不相信主的，神不把他的名字写在他们额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做仆人的啊，不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乃是代表那位我们把他名字写在我们额上的那一位啊，我们乃是神的代表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何等尊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认识侍奉，我们对侍奉的态度就会不一样。然后我们第五节他在讲到，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主成为他们里面的光。我们讲肉身的生活呢，天黑了我们需要有灯，对不对？我们需要有光。那么今天我们在讲到我们心灵的生活，或者我们处事情的生活，如果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非常的棘手，很困难，我们也看不懂，你里面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们说我们没有光啊。但是呢，这一般侍奉神的人呢，他告诉我们说他不需要外面的光了，不需要灯光，也不需要日光。为什么呢？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啊。我们知道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保罗告诉我们说是父神把我们放在他儿子的放在基督的里面，好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里面话，第一个他做我们什么智慧，你人生有智慧你就有光了。好，我们在侍奉中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需要，各式各样的难处。我碰过一个姊妹，她还不是进入侍奉，她有一个侍奉的心，但是主就给她一个孩子，就说你好好教这个孩子。我有一次去看她，她告诉我说啊，她说我对我的儿子啊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要管他我先生就宠他啊，所以我的话呢我儿子一句都不听啊，有时候跟他讲说呢把玩具收一收，爸爸马上回来要吃饭了，他好像根本没听见，最后只好妈妈去收了，然后呢孩子就来吃饭，他心里很不舒服，他就在主面前祷告，他说主啊，你要做我的智慧，你把这个孩子赐给我，我怎么服侍他呢？将来他长大了能不能爱你，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呢？照这样看，他说我觉得他没有希望。主就告诉他说，你下一次教你的孩子，你告诉他你要做什么，问孩子你听懂了没有，听见了没有，他如果听见，你要告诉他说，你如果要做的话，妈妈可以陪你一起做，如果你说你自己要做，妈妈相信你会做，但是如果你说你要做你不做的话，妈妈就不理你。这是主教他的智慧。他说啊，有一天呢下大雨啊，他的孩子在家里玩，玩的一地都是玩具，乱七八糟，马上他的丈夫就要下班回来了，他就跟他的儿子讲，来来来，我们把玩具收好。这儿子说，妈妈我再玩五分钟我自己收。他说好，妈妈相信你，但是如果你不收好的话啊，妈妈不把你玩具丢出去，以前他都说丢出去最后又捡回来，所以孩子觉得妈妈 没有关系的，妈妈讲话不算数。他就跟他孩子说，妈妈今天不会丢你的玩具了，但是啊，如果你不肯收好，妈妈帮你收的话，妈妈不再跟你说话。孩子觉得没什么，他就照样玩。到最后啊，他丈夫回来要吃饭，一屋子乱啊，他没有去帮他儿子收。那么从那个时刻开始，他没有跟他儿子说话，看都不看他，但是还是让他坐上来吃饭，也不发脾气。他说真奇妙啊，那天晚上睡觉前，我的儿子自动去把房间收得干干净净，而且最后站在我的床旁边一直不说话。这个妈妈也不说话。好，最后这个儿子就跟妈妈讲，妈妈对不起，请你跟我说话好不好。好，弟兄姊妹，这神给他智慧。从那一天，这个姊妹学会了，从教养儿子学会了服侍。弟兄姊妹们，神要做我们的光。如果你不进入侍奉，或者我们不明白侍奉是站在神的宝座跟前，我们很多时候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问题，用自己的智慧，用在我社会上学到的这些经验我们来做，结果做不通。或者弟兄姊妹得不着基督，看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侍奉啊，很重要一个点，神要做我们的光。你若是今生进入这个侍奉，你会经历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处理各样的事情，教会的各样，神家里面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主会做我们的光。那么第五个，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主光照他们呢，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一个侍奉主的人，他有王的尊贵。弟兄姊妹，越是站得低来为着主的缘故服侍的人，他身上神的荣耀就越多。我想先在这一个点上面，盼望弟兄姊妹啊，对于做仆人，我们有一个从圣经里面看见主给我们的意念。然后接下来呢，我要快快的和弟兄姊妹用主耶稣他到地上来，他做仆人的那个开始哈，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点交通。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一般来讲就是主耶稣在三十岁的那一年，他到了约旦河那里，到约旦河那里，那个时候呢，神已经兴起了施洗约翰，在那里愿意为所有愿意为着天国而到神面前悔改自己过去行为的人，为他们施洗。好，那么主耶稣那一天也来了。马可记载的很简单，他就说哈，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他到了约旦河呢，就受了约翰的洗。好，我们看见他从 水里上来的时候，忽然之间呢，天开了。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想象天是怎么开的？本来乌云密布的，忽然天开了。好，有时候我们祷告会有这种的经历。好，但是我相信这个天开不仅仅是云散了而已，这个天开更是指着属灵上面的，神的同在和显现在那里开了。然后呢，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一样有形有体的从上面降下来，就住在他的身上。这是第四件事情。第五件事情呢，他又有声音从天上出来做见证，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想从这主耶稣受尽的这一个情景啊，我和弟兄姊妹交通主耶稣那个仆人的形象啊，那个标准仆人的形象的五方面。第一个，主耶稣肉身从他要进入公开侍奉之前，他被称作加利利的拿撒勒人。啊，我们都知道加利利啊，是一片呢以色列人不看好的一块地方。在旧约时代呢，所罗门修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呢，这个推罗的王， 为所罗门盖圣殿需要的木料啊，在利巴嫩山上面砍树，然后呢把它砸成木筏，从海上把它浮到这个南边呢，然后再把它运到耶路撒冷去，为着西顿王的这一个厚恩呢，所罗门在圣殿完成了以后，他就割了20座城送给西顿王。那个20座城呢，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加利利地那一块地方。那个时候西顿王啊，就要去看看这个所罗门王给他的礼物。他去看了以后，他怎么说呢？大家熟不熟悉那一段圣经啊？在列王记下里面，他就跟所罗门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地呀？那一块地啊，是不好的地。”这个西顿王觉得你没有送礼的诚意嘛，送了这么一块什么都不长的地方，主耶稣就生长在那里。犹太人呢，所以他们轻看从拿撒勒出来的人。当有人讲介绍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就是那圣经先知所指的弥赛亚。他们说那个弥赛亚是谁？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那些犹太人说，拿撒勒人还会出什么 好东西吗？他们轻看，这说出主耶稣做仆人呢，父神给他安排的条件，他是一个卑微的人。弟兄姊妹，今天若是你想要好好侍奉主，你喜欢别人都表扬我们，把我们高抬起来，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走不远。我们需要卑微。我自己刚开始学习服事的时候，有一位弟兄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主如果要你做什么，你都肯做吗？”哎，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呢？”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在大学里面读研究生。我读研究生呢，虽然苦，但是还是个还拿奖学金，所以觉得自己身份还不错。他说：“如果主要你去餐馆洗碗，你去不去呢？”我说：“主大概不会大材小用吧。”你知道我那时候完全不懂这个意念。我说：“我是读到研究生的，要我一辈子用洗碗来服侍神，那主不是浪费人才吗？”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是不是？但是一个真正要做仆人的人，这些意念要放下。我自己听过一些真实的见证，因为我是从小在台湾生长，后来到美国来读书，所以我听见很多见证是在台湾一些聚会弟兄姊妹们的情形。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在政府做很高的职位，那个时候台湾生活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很朴素的，很简单的，但是他的家里面有司机，有仆人，他每次主日聚会他都主日聚会9点钟拨饼，他要他的司机8点钟就送他去，这个司机送了好几年，不知道这个太太为什么8点钟要去教会，一个人都没有。他去干什么呢？所以有一次他送到那以后，他就把车停到看不见的地方，再走回去看看他这个主人这个太太在做什么。他去打开门看了，他的这个主人在那里擦椅子，擦完椅子呢还在唱着诗歌，跑到厕所里面去刷厕所。哎呀，他站在那里他说：“这是基督徒吗？”他很受感动啊。那一天他就留下来聚会，后来信了主。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你人肯降卑，神的荣耀就在你的身上，这个叫做侍奉。如果你觉得我今天是理所当然的，我应该在这里，别人没有把该给我的尊重给我，好，我的侍奉就没意义了。弟兄姊妹，那不是侍奉，那是表扬自己，那是发表自己。教会里面不需要这样的侍奉， 教会的侍奉，你越卑微就越有神的荣耀啊。所以主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但是他来的时候降生在马槽里面，生长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看不起的穷乡僻壤那个地方呢，重点高中一家都没有啊，怎么可能会出好人物呢？是不是？我碰过好多国内出来的朋友，我问他你哪里来，他说不要讲不要讲，我不是上海不是北京，就知道了啊。因为他羞于把他自己，我讲出来你也不知道那在什么地方，大家都不敢讲自己出生的卑微。不，神的儿女不是这样，你降得越卑，神把你升得越高啊。这是做进入侍奉第一个需要有的态度。第二个，他来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洗啊，是认罪悔改的洗礼。在地上啊，如果有人不需要认罪的，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他连心思意念里面都没有罪的影子。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外面不犯罪，但我们心思意念里面乱七八糟的，对不对？我们需要去认罪，需要悔改，但是主耶稣却甘心情愿去受那个洗。他为什么呢？他向他自己死，他站在死地。为什么呢？他是为你和我做一个仆人的榜样。所以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记载哈，当主耶稣要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我不能为你施洗，因为呢，我为你解鞋带提鞋子都不配的，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主耶稣就跟他讲说，好，我们理当如此尽诸般的义，因为这是神的安排，所以我就愿意做。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倒空自己。啊，他不仅卑微啊，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放下。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啊，有一个侍奉的榜样就是摩西。摩西在年幼的时候生在以色列立位的家里面，但是呢，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很戏剧化的，他被法老的女儿公主啊领养了，所以他在王宫里面长大，受了最好的教育，而且他有最好的才干、学问、口才和能力。在这个时候，他认为他可以侍奉主，但是他一出来发热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他一拳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啊，所以他就成为逃亡的一个这个逃亡者、逃命的人，啊，那么主把他摆在米甸的旷野40年，这40年就是要把他倒空，啊，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如果你我没有被倒空了，我们将来不仅自己受伤，也会得罪别人。好，我讲一个我自己在侍奉中遇见的一个情形。我早年在一个聚会服侍，常常呢早上哈，我就开车去我们聚会的会所，有时候我一个人在那里做一点事情，在那里祷告。有一个早上我去了，到了那里哈，我上一下洗手间，就觉得这洗手间跟平常不一样，味道很重，而且好像主日聚完会都没有人清。好，我就去拿个水桶啊，拿个刷子哈，我就开始在那里刷那个厕所。在刷厕所的时候啊，平时负责整洁这个洗手间的那个弟兄，他也来教会，他不知道是忘了什么东西来办事情。然后他也进来，他一看我在那里刷啊，他就问我，他说伯弟兄，你刷厕所吗？我说是，因为呢，这我刚来的时候这里很脏，味道很重，不好，晚上有祷告聚会哈，不太好。他就跟我说，不好意思，本来是我的责任。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做呢？他说你不知道，我在这里已经做了一年了，从来没有一个弟兄谢谢我过。他说我很受伤，所以我就下一个决心，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不做了，我也不跟任何人讲， 他说没想到我就碰到你。啊，那一天呢，我们两个后来一起祷告，这个弟兄变了，他以后再做欢欢喜喜的。弟兄姊妹，若是你为主的缘故服侍一个你看为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愿意吗？服侍一个你在肉身中你觉得呢，我不愿意跟他做朋友的人，你愿意吗？你必须要向自己死。如果我们没有向自己死，我们服侍啊，那个人就被我们得罪了。后来我在这个点上失败了一次。我讲过，我在一个大学城服侍了，在那边住了8年，服侍了好几代的年轻学生。刚去的那些学生呢，比我只小几岁，我们很谈得来，啊，大家交通，他们人生经验跟我差不多，我们追求都很美。再过到我要离开的时候，那都是比我小很多的了，我的孩子都可以叫他们哥哥姐姐的了。那么他们呢，他们人生经验当然不太够。我记得有两个小姊妹，啊，他们读完书了，要毕业了，啊，我们就会欢送他们，他们很高兴。欢送完我就问他，你哪一天走？他又告诉我说，伯弟兄，我们哪一天的飞机。我就问，有没有人送你飞机？他说没有。我说那我来送，啊，我说你们行李收了没有？他们东看西看，行李没有多少嘛，所以我就前一天晚上去看看他们，他们的房间乱七八糟的，所以我就帮他们收行李，打包一包一包弄好，啊，我说明天早上我来接送你们。我帮他们收了行李，他们也没有说谢谢，他们站在旁边看两个人聊天，我气得要命的，我说你们总得有点礼貌嘛，对不对？谢一谢也好嘛，哈，我又不是你的仆人，我是主的仆人呢，啊。我那时候心里这么想啊。那么第二天我去接他们，把他们行李装上车。我想今天我要教他们一个功课。我们那个小机场哈，啊，从 curb 进到机场大厅到 gate 蛮远的，啊，那么他们行李很多，大包小包，那时候还没有安检这些事情呢。那么我就说，我今天啊送你们下车，我不能带你们进去了，因为我还有下一个 appointment。 其实我没有，你知道基督徒有时候会说谎的。我那一天真的就说了谎了，我说我等一下还有急事，所以我不能送你们进去，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行李一丢，他们两个站在那边，两个真的嘴巴都张开来，不相信的，伯弟兄会这样服侍我们。我想他们一辈子不会忘记我前面所有对他们的服侍，他们通通忘记了。但是那一次他们觉得伯弟兄没有爱心，基督徒侍奉主的人没有爱心，因为我没有倒空我的自己。弟兄姊妹，主耶稣受尽为我们做榜样，他把那个服侍人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好叫我们能够代表他来服侍我们的神，叫人能够认识神，啊，这是第二个点。所以当主耶稣他这样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很多人解释天开是什么，啊，我想简单的讲一点。从那一天开始，属灵的事对我们来讲再不是一个客观的，再不是一个陌生的，再不是一个艰深难懂的事情，它是活的。神再不向你隐藏，读圣经你开始感觉主在向你说话，读圣经我们会开始感觉圣经每一句话都很有意义，而且呢你越读圣经就一卷一卷向你打开来，神的旨意向我们打开来。早期我读圣经我要用好多的参考书，啊，我记得那时候有弟兄告诉我，我就买了这个希腊文的啊，那边是希伯来文的，然后各式各样。我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桌子上摊满了书，啊，有时候读一节圣经，一个早上还读不完，啊，那个也很好，下了很深的功夫啊。但是等到我在这样的学习服侍，走上这个路了以后，圣经一卷一卷的打开，真是非常奇妙。最近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在聚会里面和弟兄姊妹一起读启示录， 他们读了一年半，现在还没有读完。我问他你的心得是什么，他说伯弟兄，启示录现在对我来讲是一本打开的书。我说对，是这样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天开了。今天人因为不认识神，所以我们的天是关闭的，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人的事情，我们的理会都是人的逻辑，我们的思想最好的思想也不过是人的道德。但是天开了，你就发现全然不同的境界在我们的身上开始，在我们服事的聚会中开始。弟兄姊妹来聚会，他会感觉到今天主在这里。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奇妙的，这是非常奇妙的。然后呢，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啊。我们讲到圣灵啊，用鸽子来做一个表号，就是说圣灵是鸽子，是非常的寻良的。所以主耶稣讲到基督徒在地上侍奉啊，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什么寻良，像什么，像鸽子啊，弟兄姊妹，他是非常寻良，很善良，你只要动一下他就飞掉了啊。圣灵在主耶稣身上要管理他，只要像鸽子那么小的声音，那么寻良，主耶稣都听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呢，要好大的力量啊，要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我们才知道哦，主你的意思是这样，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很需要这个样子，但是主耶稣呢，鸽子降下来，不是说那一天圣灵才在他身上，乃是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的每一件事都在圣灵的管制的底下。啊，以前呢，主耶稣还顺服他肉身的父母亲，对不对？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回去跟着约瑟和玛利亚回家呢。圣经记载说，他就听从顺从他的父母亲，但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单单的听从圣灵的带领。所以有一次在迦拿的婚宴，他的母亲发现他们酒用尽了。他母亲是这个新郎新娘这个很好的朋友，就为他们着急，去找主说他们的酒用尽了。你知道主说什么话吗？主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的时间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呢？他在不是顺服人的，因为情感的关系，因为关系的关系，他就做事情，他必须顺服圣灵。这个是一个侍奉主的人该有的态度。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们认识，我们开始学，圣灵一定教你这个功课。你读使徒行传，你看第一世纪那时候圣灵降下来以后，教会的行动，每一件行动都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比如说扫罗的大树在大马色的门口被大光遇见，然后人他瞎了眼，被人带进城里面，住在大直接一个犹大的家里面。圣灵对亚拿尼亚说，你去那条街上那一个人家，去按守在扫罗的身上。不是亚拿尼亚自愿去的，亚拿尼亚还觉得很为难，他说，主啊，我听说这个人是来捉拿基督徒的，而且要下在监里面迫害你的。主说，我吩咐你去，他就去了。弟兄姊妹，你看那个侍奉产生的果效何等的大，影响何等的深，何等的长，何等的远。今天你我能够坐在这里，我想跟亚拿尼亚那一天的顺服服侍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他的侍奉的源头是从圣灵来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要有这样的学习，从灵里面出来的，身体是一个器具，被圣灵使用。然后呢，我们看见父就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说出一个侍奉主的人和父之间的关系，父称他做亲爱的儿子。所以我们做仆人呢，是儿子的侍奉。 什么叫做如果你是仆人的侍奉啊，就主人看得见的时候我就做，主人看不见的时候，啊，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good enough for government work，啊，就马马虎虎了，反正是公家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做多了也这么多，做少了还是一样多嘛，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是儿子的侍奉就不一样。我在聚会里面有时候看呢，有些弟兄姊妹他来，啊，他看到地上有一点纸屑，他就端弯下身子去捡。有的人走过去十几遍也没看见。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外表的行为。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主耶稣做仆人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将来到天上，到永世里，你我能够承担多大的职分，跟今天我们的认识和学习有关系。我想我今天晚上就这样子和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我跟中原弟兄讲，今天晚上我希望我只是起个头，弟兄姊妹可以有多一点的交通或者问题。但是今天因为早上大家也聚会，晚上又来聚会，如果太晚的话也不好，所以我想把时间还是交给我们领会的弟兄，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先，好不好？我能不能邀请弟兄姊妹们，若是主给你有感动，我们可以随着圣灵的带领开口祷告，好不好？我们有为三位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面，我们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也来侍奉。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感觉充满缺陷，充满罪。
主啊，
我们就说出在这个话语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方便看到如何来做一个。
主啊，
我们来做主，我们运行在你的路上，因为我们跟随你，而且你已把这样的应许放在我们身上，
是
因为我们当然要一命做主做主。这是何等的盼望，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的时候，那需要一个人的心，把我们主放在手里。
阿门。
来感谢你，我们来跟随你，更求主用你的话语来打动。
阿门。
让我们一个回转心，都在你面前。
是的。
你在这个地方感谢你，更靠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是的。主啊，是的。阿门。是的。
但是当时你还没有得着荣耀，但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阿门。
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荣耀得胜。
阿门。
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在十字架上你说成了。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你为我们主啊进到死地，主啊，你为我们从阴间里面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你出来。主耶稣，你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是的。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今天坐在高天的宝座之上。
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当你升上高天掳掠仇敌的时候，你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嗯。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阿门。
今天是一个生命的活水泉源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我们的活水可以成为一个永流的江河一样的，有在我们的里面。 面可以涌流出来。
是的，主
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让我们知道接着晚上的信息，你再一次提醒主耶稣我们的身份，抓我们的地位，抓感谢你，赞美你。
是的，主耶稣，
是的，你谢谢你教导我们我们的侍奉，抓教导我们认识主啊，你给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尊贵的地位。
阿们。
虽然是仆人，但是是你的仆人。
阿们。
却要主耶稣与你一同来享，同享你的尊贵，
主啊，
一同和你执掌权柄。
阿
们。让我们竟然可以与你一同作王。
感谢。
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
是的。
啊、是的。主啊，晚上你的话我们听见了。
主
耶稣，我们愿意好好的学，主啊，我们真的是从像你一样怎么样降卑，主啊，我们好好的学，
主啊，
从卑微开始，主啊，你来造工，主耶稣，我们真的是需要，主耶稣，我们需要站在此地，主啊，从那里来出发，
阿门，
主啊，好让天能够为我们打开，
阿门，
主耶稣，让我们可以从灵里面来侍奉。
阿们，
感谢你，赞美你，
赞美主，
谢谢你主耶稣，这样的恩典实在是奇妙。
感谢，
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阿们。
在地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亲自在这里教导我们。
阿们。
主啊，你也兴起环境来，让我们可以学习。
阿们。阿们。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一切的荣耀都要来归给你。
阿们。
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
真
阿们。主啊，你成全的救赎是何等的全备，何等的确定。我们深知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和目的，没有一样会落空的。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爱中都响应你的呼召，我们愿意起来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主啊，让我们在爱中彼此服侍，好叫父神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主啊，感谢你在地上为我们做了做神仆人最好的榜样，愿我们都照着基督而行。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